各位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Jesse 和叶萍带给我们很漂亮的几首的歌曲带我们一起能够定睛在主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前半部分就我上次讲了第十六节，讲了前面十六节所以就探讨了教会的合一与成熟教会怎么样合一，这样怎么是一个成熟的教会。那么接下来他就教导我们，作为一个新造的人，要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什么？所以接下来他就教导这个的生活的具体的这个含义所以整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如果要给他取一个标题的话那我就是这个标题就可以叫做新生活的守则新生活的守则。在保罗谈到他具体的生活指引之前，保罗在此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的模型这个在22节到24节好，我们一起来打开以弗所书的四章，我们一起读出22到24节，好不好？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可以读出来，好吗？就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模型这个模型就是讲旧人跟新人之间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我们脱去了旧人，因为这个旧人因私欲的迷惑已经败坏了，而我们又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被重生之后有真理的仁义与圣洁。所以这个模型就被保罗用来解释一个人信主前后的生命的改变，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的题目分享的题目就叫做里外更新里外更新。为什么定这个题目呢？因为23节到24节这样讲，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今天我就来分享怎么样保罗来教导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三个方面刚好对应保罗的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方面我会来分享心智的更新这个是实际上从第十七节开始一直到24节，保罗在谈我们里面的更新，心智的更新。第二部分我会谈言行的更新我们的言行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对不对？言行的更新在25节到30节那么第三方面最后我来分享关系的更新，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是31节到32节。所以你们看到保罗这个更新的次序是从里到外，从个人到群体我们先有一个来这边先有一个先祷告先。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宝座前，主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你的话语本身带有能力，就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候来在我们当中除去一切的拦阻，让我们把心单单的对准你来听主你自己要教导我们呢。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在我主你的手中，愿圣灵你来全然地掌管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来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分享。我们先看心智的更新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得救不是靠行为啊，我们的称义也不是靠行为，我们是因信得救，我们是因信称义啊，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神学的一个道理啊，一个神学的一个教义啊。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那么圣经也有很多的教导是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十七节，一件很宝贵的经文，很多人的背德啊。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看，旧跟新是何等大的对比，对不对？所以保罗用新和旧，也同时呼应他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如果一个人啊，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跟信主之前没有任何改变的话，那么他就需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是悔改、相信耶稣，或者还只是口头上的相信，或者只是头脑上的认知而已。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这个是主耶稣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就有人说，他说将来在天国里面见到的人啊，比在教会里面见到的人少，因为决志不能保证你得救，受洗也不能保证你得救，做善事也不能保证你得救，是真的信心，是真的相信这位耶稣，接受这个耶稣让我们得救，而真信心必然会带来行为上的改变。圣经里 有很多明显的例子啊，有一个例子就是撒该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记载了一个矮个子的一个税吏啊，他是罗马人的税吏官啊，他欺压同胞啊，他也诈骗同胞啊，所以犹太人都很讨厌他。但是当他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见到了主，他就霎时间完全这个生命被改变，他变成了一个蛮有怜悯，可以退还这个债款，可以来愿意周济贫穷的一个新造的人。同样，扫罗，他还没有在遇见耶稣之前，他都是一个大有学问、很狂热的一个犹太教徒，他对基督教充满了敌意啊，盲目的反对，而且又极力的去逼迫当时的基督徒，他一心想消灭教会啊。当他去大马色的路上被主光照之后，他的心眼被打开，他的心思意念完全的被翻转，所以他不但自己信主，而且抛弃一切所有，到处去传扬福音，叫人归信耶稣基督，最后自己付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那这个就是福音本身奇妙的大能，它可以将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可以翻转过来。保罗自己有亲自的生命的经历，所以他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也对我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啊。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所以心智的更新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因为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心智的一个外在的体现而已。如果你的心智没有更新，你的行为就不会有改变。这就是为什么 旧约的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非常宝贵的一句经文，很多人都背的。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胜可保守一切，对不对？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哪里发出？是由心发出啊。所以心智的改变是何等的重要。保罗很明白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成为基督徒，所以他对他们没有信主之前或者是现在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外邦人，他们的行为做了一个描述啊。这个描述就是在今天我们看的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啊，十七到十九节啊，刚才没有读，但是是一路接下来，他说他对他们做了描述，他说他们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还愚昧的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啊。这就是十七节到十九节。然后保罗也提到我们啊，就是我们自己还没有信主之前跟他们的光景是一样啊。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以前讲过的啊，以弗所书的二章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对不对？那我们以前没信主之前跟他们也是也没有分别。所以如果我们任凭这个堕落的肉体和这个败坏的心思来占主导的话，如果我们不加约束不加改变的话，我们的光景就跟他们还是一样。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弃绝这一切，我们要远离这一切，我们要从他们当中可以要分别出来。那么怎么样分别呢？保罗就说我们要从里面来改换我们的心智啊，来更新我们的心智。在二十一节保罗就继续讲我们刚才叶平带我们一起读过的二十一节，他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明显是对基督徒讲的，对不对？都是对基督徒来讲话哦，都是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在说啊。因为圣经一再对非基督徒就讲你们要信耶稣啊，对已经信耶稣的人来说你们要学耶稣啊，你们要来学要来效法耶稣啊。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就是为了来学基督啊。我们每次的小组团契小组查经都是为了来学基督，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那么基督是怎样？基督的心是怎样呢？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么既有人的样式，他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就是我们圣餐所要纪念的事情。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啊！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啊，有一个很出名的运动啊，这个运动叫做WWJD 啊，叫 WWJD Movement 啊 ，WWJD 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啊，这句话的四个字母的书写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做一个决定，在我做一些事情，面对一个环境，面对一个人之前，我们去想一想，如果是耶稣在我这样的处境，他会怎么做呢 ？What Would Jesus do？ 那么基督心，基督的心是什么的心呢？基督的心，他舍己，为了我们舍己，他蛮有怜悯，他宽容别人，他很关顾那些弱势的群体，他如何谦卑，他顺服， 耶稣也很有智慧，他是一个和平的人，他单单失恋以天父的事为恋，所以我们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耶稣自己的榜样啊。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位的啊传道人啊，在美国的叫做 Joyce Meyer 啊 ，Joyce Meyer， 他写了很多的书，我们教会的图书馆还有几本他的书，都是很棒的书啊。其中有一本书啊，叫做《心思的战场》啊，《心思的战场》，他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思就是一个激烈的战场啊，是一个非常激烈征战的一个场合啊。魔鬼他会竭尽所能，阻止我们的心智更新。他在那本书里面他分析啊，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心态很消极，你的行为也一定很消极啊，对不对？你的行为也很消极啊。如果魔鬼占住了你的心思，主控了你的心思的话，他就控制了你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思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你的生命活出来就有神的荣耀。所以他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的心思啊，我们的心思，我们每个人的心思都没有办法可以展示在人的面前，真的是害污秽不堪啊，没有人可以将自己的心思可以拿出来展示在人面前啊。但是他在神面前无法隐藏，没有办法可以隐藏自己的心思啊！将来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向神交账啊！所以想起来都是一些很恐怖的事情啊！所以 Joyce 啊，他在这个书里面分析了一些反常的心思啊，当然他也讲了什么是正常的心思啊，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啊，我本人有这本书啊。那么有一些游荡、飘忽的心思，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啊。游荡疑惑的心思，困惑的心思，质疑不信的心思，不顺服，忧虑不安，批评论断，还有被动啊。那么这些都是在他看来都是不正常的心思啊。那他在这个书里面也教导我们怎么样用圣经的教导来胜过，来改变这一些的心思。很多人信主之后的行为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么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他的心智里面还没有更新啊。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让这个神来更新我们呢？第一个，我们自己要向圣灵敞开啊，我们的心要向神敞开啊，这是第一步。如果主在门外叩门，如果你把门关得紧紧的，那么他不会破门而入啊。主他不会破门而入啊，因为他赐给了人有这个自由的意志啊。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紧闭的话，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心意、心思更新的机会。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讲到，就是在叩你的门啊。如果我邀请你参加教会的服事，或者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这个都是在叩门啊，这个都是在叩门啊。那么第二步，我们就要顺服，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可能有感动，可能有责备，可能有引导，可能有提醒啊等等，他有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消灭他，如果你不去理会他，那我们又失去了这个生命更新的机会。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更新心事，更新我们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唯有我们的里面的心被更新了，我们外在的行为才会有改变啊。好，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言行的更新啊，言行。保罗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谈一个基督徒言行的更新，讲到我们怎么样在言行上来遵守神的教导，来彰显神的荣耀，活出神的心意来啊。其实他在第四章他讲了五个层面啊，讲了五个层面。那么第25节，他 他讲的是弃绝谎言，就是我们当天要讲实话。第26、27节，他讲到我们生气啊，言语方面啊，生气主要是言语方面，生气却不要犯罪啊。讲到我们的 anger， 28节讲到停止偷窃，亲手做正经事，29节讲到污秽的言语。我们要停止污秽的言语，也要讲造就人的好话啊。30节谈到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啊。所以从保罗这里所讲出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的一些言行来看啊，他花了4节的经文在讲言语啊，25节、26节、27节、29节都是在讲言语，然后28节是在讲行为啊，讲我们的行为。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口中的言语是非常非常要紧啊，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将来我们讲的每一句话啊，在人前讲的或者是在背后讲的，将来我们都需要向主来交账。雅各书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对不对？这是雅各书的教导，他就说明这个世上没有完全人，因为大家都在言语上有过失啊。所以雅各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告诫我们，他说我们的舌头啊，我们讲话的舌头很小的一个东西啊，很小的一片肌肉啊，是一个不仔细的恶物，是非常难以制服的啊。这是这个雅各书里面的教导啊。所以箴言书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少讲话就是智慧，对不对？箴言书，所以你少讲话，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智慧啊。在人际关系里面，大部分的伤害是由言语造成，大家相不相不相信？大部分的伤害是由言语造成，那么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啊。在教会里面，有人因为别人的言语啊，可能是论断，可能是一些闲话，而离开教会啊。我们教会也有这个例，有这样的例子啊。有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批评而放弃一些的侍奉哈。还有人说那个华人教会你是非多，我宁可去西人教会，或者干脆就不来教会啊，这样的例子在我们教会也有。所以这都是我们在言语上绊倒了别人，我们将来都需要来面对主的审判。那么同样在夫妻关系里面，这个言语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普遍啊。最近我帮助了一个家庭啊，两个都是信主10年以上的弟兄姐妹，彼此伤害害深啊，一个用言语的暴力，一个用身体的暴力，所以双方都非常非常痛苦啊。我感到很吃惊的是，他们一方说对方是假基督徒，另外一个就说这个对方是魔鬼啊，两个都是在牧师的这个主持下结婚有10年以上，这么他们需要重新回到主的面前，重新来认罪悔改啊，唯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出路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弃绝谎言，要讲实话啊，这个是保罗在这里的对我们的教导啊。但是我们基督徒讲一些半真半假的话，或者是讲话的时候讲一点不讲一点啊，不讲全部啊，那这个还是很常见，对不对？大家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都是很常见啊。那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思我们讲这些话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想做什么。因为你讲这些话的动机都需要在神面前都没有办法隐藏，将来我们都需要向神来交账啊！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啊。另外一个很有杀伤力的一个言语啊，也是非常非常 popular 的，就是怨言啊，英文叫 grudge 啊，怨言。那怨言本身不是谎言的，怨言不是谎言，它是一个带有一种情绪宣泄的一种言语，那个叫怨言。怨言是教会合一的一个最大的杀手啊。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说谎者之父啊。魔鬼不单是说谎，他也惯于利用一些的怨言来破坏教会的合一啊。所以教会每一句的怨言啊，都是为撒旦开了一扇后门。每一句的怨言都是为撒旦开了一扇后门。其实怨言，曲线怨言大部分是因为误解，绝大部分 case 是因为有 misunderstanding， 大家不了解，误解。少部分是因为有人犯错啊，或者出错。所以无论是误解还是犯错，只要大家双方愿意坦诚来沟通，彼此讲实话，所以绝大部分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很快就会解决，所以魔鬼就根本没有工作的空间。所以最直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彼此之间要直接坦诚的沟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成熟的弟兄姊妹应该做的啊，而且也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啊。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很清楚的教导，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马太这个教导啊，通过啊主耶稣的口教导我们。他说，主耶稣说，若有弟兄得罪你，首先是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过错，对不对？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教导。那就是说，大家单独，大家私下坦诚的沟通，那这个是第一步啊。如果这一步没有果效，然后才是请其他的人介入，对不对？这个是第二步啊，这个是第二步，这是圣经上的教导。但是在教会里面，经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啊，这是一个虚构的例子啊。比方说 A 君啊 ，A 君对 B 君啊，他有 complain 啊 ，A 君对 B 君有 complain， 但是他又不向 B 君来直接讲，他告诉 C 君，那 C 又告诉 D， 那 D 又传给了 E 啊，那么 E。他无意之中就来问那个 B 君，他说你为什么对 A 这么不公平啊？所以 A 君觉得那个 B 君觉得很冤枉啊，说怎么会有，根本没有这回事啊，是吧？这个就造成了 B 君跟 A、C、D、E 这些人都造成了一个紧张的关系，对不对？都造成了紧张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我们每一次讲怨言，或者我们每一次去传怨言，就等于我们每一次我们拿一个戒刀啊，拿一个戒刀再划一个口啊。每一次你在做的时候，你是拿戒刀再划一个口啊。有伤口，细菌就会感染。魔鬼撒旦就像空气里面的细菌啊，因为它遍地游行啊，遍地游行，寻找机会可以破坏教会。所以你一旦有这样的机会，魔鬼他一定会利用来破坏。破坏关系来拆毁教会啊，所以我们若真的弟兄姊妹之间有什么难处啊，我们要谨记这六个字啊，我们一起说出来好了，六个字好不好？直接坦诚沟通啊，直接坦诚沟通，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啊。那么在言语方面我就讲的稍微多一点啊，因为这个是教会里面最常见会造成大家这个不合一的一个因素啊。行为方面这里我重点讲28节啊。28节这里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上个礼拜天的 use 讲到英文讲到，我就是讲这一节的经文啊。那么显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人偷东西啊，所以保罗就很有针对性来劝他啊，偷东西的人不应该再偷啊，不应该再偷。那这一句教导看似很简单啊，但是里面 实际上里面实际上包含了有三种的人的生活方式啊，三种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啊。那么第一种人是为了拥有去偷啊，第二种人是为了拥有而搏命拼命去工作，那么第三种人是为了祝福别人而工作啊。所以你看到这三种人是由生活的层面是由低到高，对不对？由低到高啊。一个人为了拥有去偷，当然是 illegal 啊，是非法的。但是如果为了自己拥有而拼命的去赚钱啊，这个同样可能是出于贪心，可能同样也不为神所喜悦啊。工作本身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明白，工作本身是神的恩典，工作是神创造的一部分，对不对？神创造人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已经将工作分配给人，所以那个时候人还没有犯罪，人还没有堕落，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在人堕落之前，神已经将工作委派给人，所以工作本身是神的 gift， 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一个正确的这个工作观，就是我们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啊。今天讲到做正经事啊，也不正经的事我们不应该参与啊，色情的啊，赌博的啊，造假的啊，或者是投机取巧的一些行业啊，那么基督徒就不应该参与，对不对？我们是要做正经事，然后我们可以来养活家人，并且我们有余可以跟有需要的人来分享，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有健康，赐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还赐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啊！在澳洲 找一份工作并不是容易的啊，所以我们有这一些都是神的恩典。神祝福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有余与那些缺乏的人、有需要的人去分享。所以保罗讲的那个偷窃啊，这个偷窃的含义很广泛啊，可以是很广泛的啊。那么基督徒做老板的有没有克扣手下人的人工，你的手下人的工匠？我们做员工的工作有没有偷工减料？我们报税的时候是否诚实？我们该敬拜神的时间是否会挪用去做别的事情？我们该奉献给神的金钱是否都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神给我们的恩赐和能力是否都全部用在为自己打算？神赐福给我们家庭，给我们事业，给我们的儿女样样都顺利的话，你有否单单的将荣耀来归给他？最后保罗讲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就是指我们整体的生活的状态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魔鬼在我们周围啊，因为他到处游行，对不对？到处游行啊，所以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圣灵就不会担忧啊。圣灵为什么担忧？是因为圣灵爱我们，神爱我们，对不对？担忧就是因为你爱他嘛，担忧因为你爱他，你不舍得他，那个就会担忧啊。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他先是会感动，先或者是责备，或者是提醒，或者是催促，或者是禁止啊等等啊。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的管教，圣灵的这个引导，圣灵就会担忧啊。如果圣灵担忧我们再置之不理的话，那么结果就是神会管教我们啊。那神管教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更新。我们的生命更新，最后都是落实到我们具体的生活习惯上啊，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我们的心态。好，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点。 讲关系的更新啊，关系啊 ，relationship 啊。保罗从两个方面来讲关系的更新。首先从消极方面啊，消极方面是31节啊，31节他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便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啊。那他讲他列出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人际关系的毒剂、毒害剂啊，或者是从伤害的人际关系而来。这个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都很常见啊，都会见到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比较自私和自我中心，这些东西会伤害我们的情绪，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会妨碍我们的生命成长，所以是身心灵全方位的在影响我们，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在影响我们，所以保罗说要除掉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负面的在影响我们。那么积极方面，32节啊，积极方面32节，保罗说要以恩慈来要以恩慈来恩待，成恩慈相待，成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啊。那么为什么要饶恕？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基督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用他的宝血来拯救像我这样自私、这样自我和败坏的人。那么同样，我们也应该去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那些自私自利和败坏的人。当然这一层面我们头脑上我们都知道啊，但是要行出来可不容易啊，可不容易，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啊。彼此饶恕是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啊，唯一也是最好的出路啊。如果做不到彼此饶恕啊，那就一方先饶恕啊，一方先饶恕的人就先得释放啊。一天不饶恕，我们就一天活在那个苦毒的监牢里面，对不对？你先去饶恕你自己，就先得释放啊。这里我跟大家介绍一出非常好的一个电影啊，是一部韩国的电影，叫做《密阳》，中文叫《密阳》啊，《密阳》啊。请问当中有没有人看过这个影片的啊？哦啊，有一个啊，有两个看过啊，三个啊，有三个人看过，不错啊。是一部韩国的戏啊，2007年拍的。他讲一个真正的什么是真正的饶恕，他讲这个故事啊。一个女主角，她的丈夫被车撞死，很年轻被车撞死了，所以带着一个很年小的孩子就回到丈夫的家乡一个小镇叫做密阳那个地方去生活。她本身很孤独也很无聊啊，人生根本没有方向啊，但是又办几个好友情啊，就办自己很有钱，好像喝酒阔太一样，办自己很有钱啊。怎么想到有一天他的儿子突然给人绑架啊，就勒索他一大笔钱啊，但是他又没有钱去，所以七凑八凑凑了一点啊，但是永远达不到那个人的要求啊，所以那个绑匪就撕票啊，所以他就悲痛欲绝。好在这个时候教会里面有人来关心他，来陪伴和帮助他，所以来带他信主，可以，所以他从信仰里面又慢慢走出了伤痛啊，所以一度还过着比较喜乐的基督徒的生活。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他热心查经、祷告啊，唱诗班，很积极在教会里面服事啊。所以牧师也教了他，你要饶恕啊，你要饶恕啊，要放下仇恨。所以他自己也愿意能够放下他心中的仇恨，决定要去监狱里面向他那个孩子的杀手来表达宽恕。所以有一天他们小组啊，他们的小组就去监狱里面传福音啊，所以他就去特意去见了那个凶手啊。他那一幕是很精彩的啊，他很表情僵硬的去问候他，就劝他 你来信耶稣啊。然后他没有想到那个凶手很开心很高兴，说他也信主了，神已经赦免了我，现在我很平安很喜乐，我很感恩，现在我们成为弟兄姐妹了。你想想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彻底崩溃了，那个人彻底崩溃，他对他怒不可歇，他说我还都没有饶恕你，怎么竟然就饶恕他了啊？这结果他就向上帝来宣战啊，竭力来破坏教会，所以搞得教会各管都很困扰，后面各管都很困扰。算了，结局我不告诉你啊，大家可以去上 YouTube 去找这个影片看一看，很值得看的啊，很好的一个电影啊。所以一个人没有真正的饶恕啊，这个人生是一个悲剧啊，是一个悲剧。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个见证啊，就是一个见证。我已经年过半百啊，还很年轻啊，我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我一出生的时候就中国文革开始啊，算我命不好啊，一出生文革就开始啊，所以我的家乡是在乡下啊，我的家庭是黑五类，当然家里很贫穷啊，没有饭吃，没有鞋穿，什么都没有啊。我稍微懂事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我爷爷被批斗啊，亲眼见到啊，所以亲戚不会来往啊。社会在孤立和欺压我们，不给我们任何的机会啊！连学校的老师就特别来重点要欺负我们啊！那时候就是这样啊，特别来歧视我们。当然，我父亲他生活抬不起头来，因为这个缘故，整天闷闷不乐啊，对人都很冷漠，极少有情感的表达啊，几乎是完全是没有啊，我们是感受不到啊。所以我整个的童年，从出生一直到我17岁上大学，整个的这个人生都是在伤害的环境里面长大啊，在一个伤害的环境长大，所以这其实对自己人生影响是很深远。首先是在心灵的层面啊，在心灵的层面，你的信念，我的信念是扭曲的啊。为什么呢？就这个社会没有亲情，因为从来没有见个人有给我们修这个亲情啊。这个社会没有安全感啊，别人都是在伤害你，或者是准备来伤害你。这是我自己的这个里面的那个意念啊。没有这个社会，没有人可靠啊。这个社会唯有靠自己。你看我整个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信念都是错的。如果一个人的信念是错的，他的价值观体系不可能正确啊，因为他的信念会决定他的价值观体系，所以你的价值观体系就不可能正确。所以这个属于心智的层面，所以你的心智整个的层面就是错误的。这个表现在行为的层面，你不会真正的去信任别人，你对人不大会，我对人不会大会表达爱，包括配偶啊，因为自己从小是在一个缺乏爱的环境里面长大，对不对？根本就不懂的，根本不晓得啊，所以你会没有安全感，你会很容易焦虑，那这是在你的行为的层面的影响。那么在关系的层面也有影响，在关系上你会对人比较冷漠，你心里会比较封闭啊。但我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啊，所以这个人是理性之上啊，理性之上不会也不太轻易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不对？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实际的经历啊。但是我这个人读书不太差，所以我一口气就读到博士毕业啊。读到博士毕业，我就在政府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很快我就做到 senior position 啊，30岁我就做到了高级职位。所以在外表看来一切都很光鲜，一切都是甚好啊，里面的东西都给掩盖了啊，因为都不需要去面对，对不对？这些东西不需要去面对啊。但是知道我自己奉献来读神学，在神学院的几年啊，神就来迫使啊，用他的手来迫使我来面对你里面的东西啊，面对你里面的东西，因为里面的东西不清理，你根本没有办法出来可以服侍其他人。 所以后来我在香港有一个机构叫做以利亚使团啊，可能有的人可能听过叫 Elijah Mission 啊，一个专门来服侍传道人的一个心灵医治的一个机构。所以我在那里花了不短的时间，来他们陪伴我同行，来深层次的处理我从小时候就开始受到的伤害啊。这些伤害需要来处理，用祷告来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求神来更新我的心智，更新我的心思。我感谢神，我的生命真的有很大的突破。这个表现在行为上，你就对人有更多的信任，在关系上也比较敢于可以开放自己啊，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是我自己实际的生命的经历。那么今天同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心思、在行为和在关系方面都需要被更新。我们信主可能有相当的年日，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反省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喜乐？为什么我的心里是那么的封闭？为什么对人有那么多的论断？为什么对人会那么的苛刻？为什么还会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那么耿耿于怀？为什么我不敢敞开自己？为什么你不敢去接纳别人的帮助？很多人很乐意去帮助人，但他很有困难去接受别人的帮助。为什么我们的手还抓得紧紧的，不敢放开交托给神？如果我们有这些的情况，就说明我们的生命需要被更新。让我们一同来到主的宝座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父，你的话语本身大有能力，求你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来帮助我们。我们已经脱去了旧人，要穿上新人。主啊，怎么样让这一个你所应许的可以落实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上？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帮助，祈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你来更新我们，你来翻转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心智上，在我们的言行上，在我们的关系上，被主你完全的更新，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来见证你，可以来荣耀你，可以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有厚恩来带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